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高兴能够在教会同大家见面，
很高兴能够在教会跟大家见面。
今天的主题就是活祭，
今天的主题是活祭。
正如刚才的诗歌所说，
正如刚才的诗歌所说，
今天的信息就是想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
今天的信息是想告诉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活祭，
一生化作活祭，
一生化作活祭。
我们先去讲一讲祭这个字可以吗？
我们先说一说祭这个字。
祭这个字对华人社会来讲，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祭这个字对华人社会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我就记得小时候无论是清明节或是重阳节，我们家人都会用鸡啦，或者是叉烧啦，去祭祀我们的祖先。
我记得小时候，我家里无论是在清明节或者重阳节，都会用鸡和叉烧去祭祀。
咁鸡同埋叉烧就系祭物，
鸡和叉烧就是祭物，
然后就变成我哋嘅晚餐，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晚餐。
祭物除咗祭祀祖先之外，
祭物除了祭祀祖先之外，
其实都可以爱嚟祭神嘅，
也可以用来祭神。
古时中国咧，唔同朝代嘅皇帝就会用祭物去祭天祭神。
古时候中国不同的皇帝就会用祭物来祭天祭神。
旧约圣经亦都记载到以色列人系带住祭物去敬拜耶和华。
旧约也记载到以色列人是带着祭物去敬拜耶和华的。
耶稣在世嘅时候，耶稣嘅时代。
耶稣在世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
就在罗马城有一个很大的殿。
在罗马城有一个很大的殿，
是一个神殿，是罗马帝国用来祭祀他们知道所有神明的一个神殿。
是一个神殿，是罗马人用来祭祀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的神明的神殿。
名称就叫做万神殿，
名称就叫做万神殿。
所以我们见到其实古时祭呢，其实就好像一个媒介去将人和神连上一个关系。
在古时我们见到祭就是一个媒介，将人和神连接在一起。
如果人想前去朝见神，
如果人想前去朝见神，
但是却没有预备祭的话，
但却没有预备祭的话，
就是轻看了天上面的神明，
就是轻看了天上的神明。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生都不断同不同的事情连上关系。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一生中都不断和 不同的事情连上关系。
由出生的一刹那，
由出生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同父母连上关系了，
我们就和父母连上了关系。
成长的过程有朋友有老师，工作就会有同事。
成长的过程有朋友有老师，工作了就会有同事。
其实今天的经文活祭这两个字，
其实今天的经文活祭这两个字，
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同天上边的神建立起一个关系，
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和天上的神建立一个关系。
让我们首先低头祈求圣灵帮助。
让我们首先低头祈求圣灵帮助。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今天的经文。
感谢你赐下今天的经文。
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前来朝见你。
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前来朝见你。
教导我们作人的如何朝见创天造地的神。
教导我们做人的如何朝见创天造地的神。
教导我们来到你面前需要有什么的预备，要化成怎样的祭。
教导我们来到你面前需要什么样的预备，要化成怎样的祭。
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帮助我们。
愿意我们献上自己化作活祭。
愿意我们献上自己化作活祭。
也都一生化作活祭。
也一生化作活祭。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活这个主题其实在教会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
活这个主题在教会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
仿佛是一个旅程。
仿佛是一个旅程。
我们走过了活神，我们走过了活石、活的道、活的水、活的盼望。
我们 走过了活神、活石、活道、活水、活的盼望。
活神是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神。
活神是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神。
活祭就是讲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信徒。
活祭就是说我们应该做如何做一个信徒。
以神作起点来到我们的生活上面。
以神作起点来到我们的生活里。
而正正今日活祭就是告诉我们知道。
而正是今天活祭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将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如何将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大家都有看过罗马书。
大家也看过罗马书。
我想了一阵间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帮大家去记住罗马书的上下脉络。
我想了一会儿用什么样的方法教大家记住罗马书的脉络。
就可以是一刀在中间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切下去。
就是用一刀在十一章和十二章之间切下去。
在一至第十一章是保罗讲很多神学的论述。
在一到十一章是保罗讲很多神学的论述。
第十二章就是保罗教导信徒生活的事情。
十二章开始就是保罗教导信徒生活的事情。
今天的经文就是在生活教导一开始的第一节。
今天的经文就是在生活教导开始的第一节。
经文给我们第一个提醒。
经文给我们第一个提醒。
其实讲给我们知道做一个活祭是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
告诉我们其实做一个活祭是神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想去送一份礼物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送一份礼物给你的朋友。
你当然会想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是不是？
你当然会想知道对方喜欢什么。
我们不会想送了一份礼物给别人，但是别人收到的时候是要强颜欢笑的。
我们不会想送一份礼物给别人，别人收到的时候是强颜欢笑的。
但是有时候坦白讲要知道送什么给人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有时候坦白讲要知道送什么给别人不是这么简单的。
男女朋友夫妻家人其实我应该送什么好呢？
男女朋友夫妻家人其实我应该送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提及到这一点。
今天的经文提及到这一点。
就是将身体献上化作活祭，
就是将身体献上化作活祭，
并且如此的祭在神的眼中是神所喜悦的，
并且如此的祭在神的眼中是神喜悦的。
所以我就想问下大家，如果今天你带着一份祭去到神的面前，神说你预备这份祭我会喜悦，你是否愿意带上去呢？
所以我就想希望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带着一份祭到神的面前，神说这是我喜悦的，那么你是否愿意带这份祭呢？
刚才我跟大家讲过耶稣的时代献祭很普遍。
刚才我跟大家说耶稣的时代献祭很普遍。
其实在当时无论是罗马的文化又或是犹大的文化都会有献祭的。
其实在当时无论是罗马的文化还是犹大的文化都是有献祭的。
但是两个文化当中他们虽然有相似，但我都想有所不同。
在这两个文化当中虽然有相似，但是也有有所不同。
两个文化献祭上面相似的其实就是主要都是用动物的身体去作为献祭。
在两个文化当中相似的地方其实主要是用动物的身体作为献祭。
不同的其中一点正正就是两个文化献祭的动机和原因有不同。
两个文化当中不同的一点正正是因为献祭的动机有所不同。
罗马文化的献祭他们是想得到罗马神明的喜悦。
罗马文化的献祭是想得到神明的喜悦，
得到神明的帮助，
得到神明的帮助。
例如就是国家要打仗的时候就献祭给神，希望能够战胜。
例如在国家打仗的时候就献祭给神，希望能够战胜。
个人的层面就是当我有所求我就献祭给神，希望我得到我所求。
个人的层面当我有所求我就献祭给神，希望得到我所求。
犹太的献祭有不同。
犹太的献祭有所不同。
犹太的献祭是因为我知道我得罪了神。
犹太的献祭是我知道我得罪了神。
我献祭是为了同神和好。
我献祭是为了和神和好。
这个也是旧约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事情。
这也是旧约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事情。
我很坦白，使徒保罗其实他很认识当时两种文化的差异。
很坦白的说，使徒保罗当时很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
所以保罗就劝当时的信徒，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化作活祭。
所以保罗就劝诫当时的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用字其实对当时的信徒来讲是很相对，很易明白。
用字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很容易明白的。
身体仿佛就是相对紧当时普罗大众带着一个动物的身体去到神的面前。
身体就相当于是当时普罗大众带着动物的身体到神的面前。
那祭就是任何人来到神面前他需要预备的事情。
祭就是任何人在来到神面前时需要预备的事情。
圣洁的观念就是犹太人觉得一件事献祭了给神就是被神使用属于神。
献祭的观念就是犹太人觉得一件事情献给神就是属于神为神所用。
喜悦就是罗马文化当中讲到献祭之后得到神的喜悦。
喜悦就是罗马文化当中说到献祭之后得到神的喜悦。
经文是运用当时普罗大众对接触神的认知去教导他们不再是带动物的身体而是带你自己的身体。
保罗就是教导当时的普罗大众献祭不要带动物的身体而是带自己的身体。
其实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信徒怎样同神建立关系。
这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怎样和神建立关系。
那经文就提到要将身体献上，那我就会问，那即是献上什么呢？
经文提到说要将身体献上，那我就会问，那就是要献上什么？
当我还是作信徒的时候，
当我还做信徒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都还是作信徒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现在也是信徒。
在香港我自己的教会的牧师是一个美国人来的。
在我香港的教会我自己的牧师是一个美国人。
他2001年就从美国去到香港牧会。
他2001年就从美国到香港去牧会。
来到今年都有21年了。
到了今年也有21年了。
2000年之后其实香港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事。
2000年之后香港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都有经历过，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沙士啊。
我们都有经历过，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非典。
2014年就有我们都知道的占领中环啊。
2014年就有我们都知道的占领中环。
2016年也都有其他的政治事件啊。
2016年也有其他的政治事件。
19年啊。
19年。
那现在这个牧师在哪里呢？
那现在的牧师在哪里呢？
他仍然在香港牧会。
他仍然在香港牧会。
继续做他过去20年一路做的事情。
继续做他从过去20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觉得他算不算献上身体啊？
弟兄姊妹，你觉得他算不算献上身体？
20年。
20年。
不要说人生有多少个10年，人生有多少个20年。
不要说人生有多少个10年，人生有多少个20年。
那么在另外一个教会的会议当中，
在另外一个教会的会议当中，
有一次我自己和教会的肢体就谈到一个事情。
有一次我和教会的一个肢体谈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教会有学生啊，将20元的奉献放了在我们后面的奉献箱。
就是我们教会有学生将20块钱的奉献放在了奉献箱里。
因为是学生所以金额比较少。
因为是学生所以金额比较少。
大家觉得这个学生算不算献上身体呢？
大家觉得这个学生算不算献上身体？
我更加想问大家，你觉得神喜悦哪一类型的奉献呢？
我更加想问大家，你觉得神喜悦哪一个类型的奉献？
我常常觉得假若按住属世的价值。
我常常觉得如果按照属世的价值，
很简单，人奉献比神的祭物越大，神就应该越喜悦啦。
那就很简单，如果人献给神的祭物越大，神就越喜悦吧。
神献比人献比神的时间越多，神就应该是越喜悦。
如果人献给神的时间越多，那神就应该越喜悦吧。
耶稣时代的人一样这么想的。
耶稣时代的人一样是这么想。
如果一个人献上一只牛作为祭物，比起献上一只鹌鹑作为祭物，神应该会喜欢只牛多
一点。如果一个人献给神一只牛作为祭物，跟献给一只鹌鹑对比，神应该更加喜欢牛。
我相信这个是普遍的人的看法。
我相信这个是普遍的人的看法。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
但是来到这点，我想我们应该要多谢神。
来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感谢神。
因为神不像人。
因为神不像人。
神最特别的地方，祂不是跟着我们的价值和世界的价值。
神最特别的地方是祂不跟随人的价值或者世界的价值。
神不是按着这个世界对物件的价值去衡量祂有多喜悦我们的奉献。
神不是根据这个世界对物件的价值去衡量它到底有多喜悦我们的奉献。
正如刚才我所讲，那个美国的牧师献上20年的时间。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美国牧师献上20年的时间。
我相信同那个献上20元的学生。
我相信跟那个献上20块钱的学生。
神对他们的摆上同样的喜悦。
神对他们的摆上同样喜悦。
因为他们按着自身的能力。
因为他们按着自身的能力。
信心和处境赏心乐意的奉献给神。
信心和处境赏心悦意的去献给神。
所以答回刚才的问题。
所以回答刚才的问题。
献上活祭即是献上什么？
献上活祭，祭是献上什么？
那神不是有个表格？
神不是有一个表格？
那如果你奉献一只牛，你就得到500分的喜悦感。
如果你奉献一只牛，你就得到500分的喜悦感。
那如果你奉献一只鹌鹑，啊，不好意思啦，得100分啫。
如果你奉献一只鹌鹑，那不好意思，那就只有100分。
哇！如果你全职奉献做传道人，恭喜你 ，jackpot 头奖。
如果你全职奉献做传道人，恭喜你，这是头奖。
100万分。
100万分。
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并非这样。
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并非这样。
正正话俾我哋知道，系我哋要奉献嘅事情。
正正告诉我们，是我们要奉献的事情。
唔系在乎我哋奉献嘅系乜？
不在乎我们奉献的是什么？
系在乎我哋有冇一个愿意奉献嘅心？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
祭物可以好大，但系可以冇心。
祭物可以很大。但是可以没有心。
祭物可以好细，但是可以好有心。
祭物可以很小，但是可以很有心。
嗱，请留意我所讲的奉献，唔一定是金钱。
请留意我所说的奉献，不一定是金钱。
可以是时间。
可以是时间。
但是又不一定是时间。
但又不一定是时间。
可以是我们对神的顺服。
可以是我们对神的顺服。
我过圣洁的生活。
我过圣洁的生活。
但是我想讲，亦都唔一定是顺服。
但我想说也不一定是顺服。
那可以是你为身边的人祈祷。
可以是你为 身边的人祷告。
但也都不是只是祈祷。
但也 不只是祷告。
可以是你知道身边的人很有需要，你写一张心意卡关怀他。
可以是你知道身边的人很有需要，所以你写一张卡片去关怀他。
嗱，我哋思想到呢一度，当经文去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思想到这里，将身体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
弟兄姊妹，神所喜悦，神之所以喜悦，不是因为那只牛和鹌鹑。
神之所以喜悦，不是因为那个牛或者鹌鹑。
不是因为我们奉献的是什么。
不因为我们奉献的是什么。
神喜悦我们那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神喜悦我们那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赏心乐意的心。
赏心乐意的心。
献上身体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
献上身体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
不在乎奉献多少。
不在乎奉献多少。
不在乎你奉献的是什么。
不在乎你奉献的是什么。
神喜悦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
神所喜悦的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所以当我们去知道活祭是神所喜悦，是因为神真是很喜悦我们作他儿女的有心纪念神。
所以活祭神真的很喜悦，是因为我们做他儿女的有这样一颗心。
这颗奉献的心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应该跟神建立的关系。
这一颗奉献的心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愿意和神建立的关系。
我们跳出经文一点好吗？
我们跳出经文一点。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什么叫做 common sense， 是吗？
我相信大家一直一定有听过什么叫做常识。
即是常识啊，理所当然的事。
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仿佛呢 common sense 是人人都有啊，是不是？
常识仿佛是人人都有的。
所以才叫 common 嘛。
所以才叫常。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疲累要休息，不要贪玩。
疲倦要休息，不要贪玩。
算不算 common sense 呢？
算不算常识呢？
对某些人来讲算是，有些人拧头说不是。
对某些人说是，有些人却摇头说不是。
但是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常识很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我们要人提我们的。
人就是这样，有一些很常识很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被人提醒。
刚才的经文讲到。
刚才的经文提到。
特别是接住的一句话。
特别是接着的一句话。
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保罗说我们献祭给神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保罗说我们献祭给神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意思是合理的合逻辑的。
意思是合理的合逻辑
的。我们是应该要这样做。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不献祭给神先至是不合理不合逻辑。
如果我们不献祭给神才是不合理不合逻辑的。
读到这里我们心里面觉得不是吧。
读到这里我们心里会觉得不是吧。
我们要看看为什么。
我们要来看一下为什么。
这个就是经文的第二个提醒。
这就是经文的第二个提醒。
经文其实话跟给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作活祭其实我们是有所得的。
经文说到其实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是有所得的。
就是牵涉到之后体察到神那个很美妙的旨意。
就是牵涉到之后体察到神很美妙的旨意。
经文讲到刚才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说。
经文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效法。
效法。
这个字我们日常很少用。
这个字我们日常很少用。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很图像化的。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很图像化。
不要被这个世界倒模。
不要被这个世界倒模。
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雕琢你。
不要让这个世界塑造雕琢你。
不要完全顺应这个世界并且这个世界的意思都解作到这个时代。
不要完全顺应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解释到为这个时代。
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标准，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倒模。
就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标准不要让它倒模。
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会怎样？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会变成怎样呢？
其实每一次保罗去写经文他是有深思熟虑写的。
其实每一次保罗写经文他是有深思熟虑去写的。
效法这个字和察验是有关。
效法这个字和察验是有关系的。
当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察验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察验这个世界。
察可以是观察用眼睛可以用身体去体验。
察可以是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体验。
验就是在观察之后检验验证并且了解有自己的看法得出一个结论。
验就是检验验证了解然后得出结论。
这个是察验。
这是察验。
假如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观察到的就是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观察到的就是这个世界。
我们观察到我们身体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和价值。
我们观察到的、身体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和价值。
你同我会了解到这个世界。
我和你会了解到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结论到这个世界是好又或是坏，因为我们有经历嘛。
我们可以结论到这个世界是好是坏，因为我们有经历。
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知道了解以这个世界其实是如何的呢？
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了解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的。
但是保罗不是想我们察验这个世界。
但保罗不是想我们查验这个世界。
我们应该察验，即是用眼观察，用身体经验的乃是神。
我们应该查验，用肉眼观察，用身体体验的是神。
所以保罗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请留意。
请留意。
保罗最简单的说话应该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应该效法基督教的条文。
保罗不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应该效法基督教的条文。
要回教会。
要回教会。
要领圣餐。
要领圣餐。
要灵修读经祈祷。
要灵修读经祷告。
做足就更新了。
做足就更新了。
保罗不是叫信徒追求紧那种按住条文外在的变化。
保罗不是要信徒追求那种按着条文的外在的变化。
外在的变化冇办法叫我哋察验了解神系有如何嘅美好。
外在的变化没有办法让我们查验和了解神是如何的美好。
我哋要变化嘅系从内在开始。
我们要变化的是从内在开始。
保罗话心意更新。
保罗说心意更新。
更新正正系话俾我哋知道，其实系一个过程。
更新正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程。
是一点一点的去更新。
是一点一点的去更新。
不是取缔啊。
不是取缔。
不是将现在内在的我们打开个垃圾桶掉了它就装一个新的下来。
不是将现在内在的我们扔进一个垃圾桶然后装一个新的进来。
这个正正就是作为活祭，不是一次过成为完美的活祭，是一点点成为活祭。
作为活祭不是一次成为完美的活祭，是一点点成为活祭。
当我们的内在被更新，我们就看到了原来神的计划和安排是如此美好。
当我们的内在一点点被更新，我们就看到原来神的计划是如此的美好。
哦，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所以我们愿意跟神说，神啊，愿意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愿意跟神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
成为活祭，弟兄姊妹，就是给我们去观察亲身的经历，对神的旨意有一个认识和结论，最后我们决定我们是否选择神的旨意。
成为活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旨意有观察和结论，最后决定我们是否要成为神的活祭。
神的旨意是美善纯全可喜悦。
神的旨意是美善纯全可喜悦。
活祭就是去察验这个旨意，神的旨意是不是真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活祭就是去查验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真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我相信去年大家都试过有网上购物，是吧？
我相信去年大家都试过网上购物。
试过的举手好吗？
试过的话请你举手。
啊，好多啊，都有好多啊。
也有很多。
我觉得网上购物好普遍啊，甚至乎是理所当然，是不是？
我觉得网上购物是很普遍的，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即对部分人来讲是属于 common sense。
对部分人来说是常识。
但是有些东西呢，你有没有发觉到你是要亲身试过你才可以买。
但是有些东西你有没有发现真的要亲身试过才可以买。
我试过上网买对波鞋。
我试过上网买一双球鞋。
如果最近大家见到我穿便服，我就会穿紧那对波鞋。
如果最近大家见到我穿便服，我就会穿那双球鞋。
因为我一年其实只是会穿一对鞋。
因为我一年只会穿一双鞋。
我收到的时候 好啱身。
我收到的时候，它很合脚。
因为鞋系按住个尺寸去买噶嘛。
因为鞋子是按着尺寸去买的。
咁我好开心啊！
我就很开心。
咁去年我亦都试过帮两个仔上网买衫。
去年我也试过替两个儿子，上网买衣服。
网上边嗰间网站都有个表，就叫我度下膊头、度下腰、度下长度咁样。
那个网站也有一个尺寸表，叫我量腰、量头、量长度。
咁我就照住去度。
我就照着去量。
同我太太一起度。
和我太太一起量。
咁买咗翻嚟，我哋收到啦。
买了回来以后，我们收到了。
唔系唔啱着。
不是不合身。
不过好贴身。
不过很贴身。
贴到好似人哋健身嗰啲咁贴身。
贴身到像人穿健身的衣服一样贴身。
咁咪做一年咯。
所以就只穿了一年。
都费事唔着啦，系咪？
也不要不穿了。
咁今年都着唔到啦。
今年他们再穿不上那个衣服了。
有啲嘢你系要试过。
有些事情你是要试过。
你试过先至知啱唔啱。
你试过才知道合不合身。
有人会用整篇嘅文章去解释啊，呢杯咖啡、呢杯红酒个味道系点样？
有人会用整篇文章去解释这个咖啡、这个红酒的味道。
又用好多形容词、好多诗句、好多景况去形容，哇，几好味啊！
又用很多形容词、很多诗句、很多情况去形容有多么美味。
及唔上你攞住个杯闻一闻，饮落个口嗰个感觉。
但都比不上你拿着杯子闻一闻，喝进口那个感觉。
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
保罗话：喂，信徒你点样生活啊？
保罗说：信徒你怎样生活？
保罗话：如果你想知道神嘅旨意系点？
保罗说：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
如果你想知道神想你点？
如果你想知道神想你怎样？
如果你想知道神嘅旨意有几美好？
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有多美好？
你就唔好效法呢个世界。
你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效法呢个世界，你了解嘅系世界。
因为效法这个世界，你了解的是世界。
但系我哋亦都唔可以单单遵行一个表嘅条文。
但我们也不要单单遵行一个表的条文。
因为知道一件事系好应该从心而发。
因为知道一件事情是很应该从心而发。
要喺生命里边更新变化。
要在生命里更新变化。
一点一点嘅一个过程，将旧嘅放低。
一点一点有一个过程将旧的放下。
一点一点将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内心。
一点一点将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内心。
就好像试衫一样。
就好像试衣服一样。
真的要将这种神的旨意穿在我们的身上。
真的要将这一种神的旨意穿在我们身上。
有经历了我们就能够坚实的有信心的总结。
有经历了，我们就可以坚实的、有信心的总结。
神的旨意真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
神的旨意真的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
弟兄姊妹，今天你追求什么生活？
弟兄姊妹，今天你追求什么生活？
英文翻译这三个形容词就是 good、perfect 和 pleasing。
英文的翻译这三个字是 good、perfect 和 pleasing。
难道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生活吗？
难道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生活吗？
其实难道神不是想我们过良善、纯全、可喜悦的生活呢？
难道神不就是想我们不是想我们过良善、纯全、可喜悦的生活吗？
作为活祭。
作为活祭。
是给我们在生活上测验神的旨意。
是给我们在生活上查验神的旨意。
亲身见到，亲身经历。
亲身见到，亲身经历。
从心知道神你的旨意真是好了。
从心知道神你的旨意真是美好。
那我们又跳出经文。
我们又跳出经文。
弟兄姊妹，不少的华人我相信计数是不错的。
弟兄姊妹，我相信不少华人算数都很好。
觉得自己计数不错的试下举手啊。
觉得自己算数很好的请你举手吧。
这么少好谦喎，大家有人举手。
这么少。
会计那些没理由不举手的。
做会计的弟兄姊妹没有举手吗？
计数可以帮到我们衡量什么叫做得和失。
算术可以让我们衡量什么叫做得和失。
计数帮我们衡量我们所得和我们所付出的是不是相称的吗？
计算可以让我们去衡量自己付出的和得到的是不是相称。
或者你洞察到刚才经文第一节讲到我们要付出。
刚才你可能洞察到当时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付出。
活祭未付出咯。
活祭就是付出。
第二节就讲到我们得到啲乜。
第二节说的就是我们得到什么。
弟兄姊妹两节咁睇呢成为一个方程式。
两节这么看就成为了一个方程式。
一条方程式又是你同我从小已经听过的啦。
一条方程式是你和我从小就听过的。
你要先付出你就可以得着。
你要先付出才能得着。
那这个方程式是理所当然。
这个方程式是理所当然的。
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准则。
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准则。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方程式去看那两节经文，
但如果我们用这个方程式去看那两节经文，
我们以为是我们向神先付出。
我们以为是我们跟神先付出。
我们成为活祭。
我们成为活祭。
然后神就赐给我们他的旨意。
然后神就赐给我们他的旨意。
对不住弟兄姊妹，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起弟兄姊妹，经文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看今天经文上面两三节好不好？
我们看看今天经文上面的两三节。
第十一章最后。
第十一章最后。
保罗吟了一首诗。
保罗吟了一首诗。
他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经文其实是出自约伯记第四十一章，神自己亲口讲的。
经文其实出自约伯记四十一章，神自己说的。
保罗藉着这节经文是跟信徒讲。
保罗借着这节经文跟信徒说。
喂，众信徒。
众信徒。
不是先付出后得着。
不是先付出后得着。
有哪一个是先给神然后叫神去偿还的？
有哪一个是先给神然后叫神偿还呢？
没有。
没有。
神是在你和我未有给予神任何之前。
神是在你和我没有给予神之前。
神已经将一切的丰盛和宝贵的救恩给我们。
神已经将一切的丰盛和宝贵的救恩给了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和你从来都没有能力给予任何事给神。
我和你从来没有能力给予任何神给神。
我们成为活祭不是将自己给予给神，不是 give。
我们成为活祭不是将自己给予神，不是给
予。因为神一早已经将各种的丰盛，
因为神一早已经将各种丰盛
赐了给我们，
赐给了我们。
现在我们眼中所认为那种的给予，
现在我们眼中认为的那种给予，
真正的理解是我们对神那种的偿还。
真正的理解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偿还，
是 return。
是 return。
因为神一早已经给予，
因为神一早已经给予了。
更加充满恩典的是，
更加充满恩典的是，
虽然神给我们各种的事情是这么丰盛，
虽然神给我们各种的事情是那么丰盛，
神没有要求我们按住我们所得的按比例的偿还给他。
神没有要求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所得的按照比例去偿还给他。
神要的是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神要的是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神知道我们会计数啊，赏心乐意的奉献。
神知道我们会算数，赏心乐意的奉献。
因为我们所得的丰盛是很庞大，但是我们偿还的其实是很少。
因为我们所得的丰盛是很庞大，而我们偿还的是很小。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成为活祭作为一个偿还是理所当然的。
成为活祭做一个偿还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有机会成为活祭。
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有机会成为活祭。
其实是因为神一早已经赐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
是因为神已经一早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主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活祭。
主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活祭。
有哪一个是先给神叫神偿还？
有哪一个是先给神叫神偿还呢？
没有啊，永远总是神先给予。
没有，永远总是神先给予。
当亚伯拉罕拿把刀举起，正在准备插落去以撒身上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将刀举起，准备插到以撒身上的时候，
原来神一早预备了羔羊啊！
原来神一早就预备了羔羊。
有哪一个是先给予神，叫神偿还？
有哪一个是先给予神，叫神偿还？
没有啊，从来都是神先给予。
没有，从来都是神仙给予。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计算，我应该献什么给神好呢？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计算说我献什么给神好。
如果你在想我有个祷告，我祈求圣灵引领你怎样计好条数。
如果你在想，那我有一个祷告，我祈求圣灵引领你怎样去计算好。
从前，即是在我们未有奉献任何给神之前，
从前就是在我们没有奉献任何给神之前，
我们去到神面前，如果神的面前有一张这样的台，台上面是没有东西的，没有祭物的，没有摆上任何事情，
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神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是没有任何的祭物的，
神已经愿意赐给我们各种丰盛，
神已经愿意赐给我们各种丰盛。
现在假若我们摆上自己奉献给神，
现在如果我们摆上自己奉献给神，
难道我们会有亏损呢？
难道我们会有亏损吗？
不会有的，
不会有，
神必定会将我们台上面的摆上转化，
神必定将我们桌子上的摆上转化，
让我们得到更大的丰盛，
让我们得到更大的丰盛，
更加睇到佢良善纯全可喜悦嘅旨意，
更加看到他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祈求圣灵帮助我哋好好嘅去计算。
我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去算计。
去到信息最后，
到了信息最后，
我有一个希望，亦都系想大家打包拎走。
我有一个希望，也想大家把它打包带走。
神系活着嘅神。
神是活着的神，
神想我们同他一起永远永远的活着，
神想我们和他一起永远永远的活着，
神给我们一切的比喻，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想我们同他连结起关系，
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比喻，圣经里的教导，就是想我们和神连接在一起。
而今天所讲到的活祭，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我们所预备的祭物。
活祭就是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我们所预备的祭物。
我有一个想象，
我有一个想象。
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真的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你想不想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赏心乐意的摆上自己，
赏心乐意的去摆上自己。
今天我就见到弟兄姊妹入来教会的时候，将很多的食物放在后面，是吗？
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弟兄姊妹进来教会的时候，将食物放在后面，
赏心乐意的奉献，
赏心乐意的奉献。
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有这颗心，
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有这颗心，
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
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
教会就真是活着的教会，
教会就真的是活着的教会，
活着的教会不是你和我有生命力，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活着的教会不是你和我有生命力，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外面的人看见，他们就见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
教会外面的人看见，他们就见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
让我们低头祈祷，求神帮助。
让我们低头祷告，求神帮助。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活祭。
因为你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活祭。
在我们未认识你之先，未有摆上任何之先，神你爱我们，拣选我们，并且爱我们爱到底。
在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时候，神你就拣选了我们，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
又在我们信主之后为我们预备各种丰盛。
又在我们信主之后为我们预备各种丰盛。
今天求神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如何去计算。
今天求神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如何去计算。
教导我们何为得何为失。
教导我们何谓得何谓失。
教导我们其实我们不是给予神你什么，我们不过是偿还给神。
教导我们，我们不是给予神什么，而是我们偿还给神。
叫到我们不单感恩，我们也都报恩。
让我们不但感恩，我们也报恩。
求神你祝福引领教导我们教会。
求神你祝福引领教导我们教会。
在这个小小的社区，
在一个小小的市区社区，
在这个小小路旁边的角落，
在一个小路旁边的角落，
我们能够作盐作光。
我们能够作盐作光。
祝福我们附近社区未信耶稣基督来的人。
祝福我们社会社区附近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愿意摆上。
我们愿意摆上。
要是我们有困难，求圣灵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摆上。
如果我们有困难，求圣灵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如何摆上。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